好，上一次我们一起学腓立比书，我们以在肉身中受苦为题目，我们分三个题目学习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1到30节。我们第一个题目我们讲的是为了别人蒙福而在肉身中受苦，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这在21到26节。然后在27到30节我们讲了为了荣耀基督而在肉身中受苦，这是一种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在第三点我们就讲到，既然如此，我们要承担这两种恩典，我们与我们主一起同行，我们一起享受恩典，我们也一起在苦难中间站立来为主得胜。那最后呢，我呢讲了一个故事，我讲的故事说到我们陕西这个卖臊子面很有名，结果这个跑堂的呢，要不然就喊宁愿多来点臊子可以少来点面，要不然就喊宁愿少来点面可以多来点臊子。但是遇到一个跳皮的秀才，说我宁愿多来点臊子也不要少来了面，这个跑堂就没法喊了。那么我用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大家讲，我们在主里边，当我们要承受永恒的生命，被神浇灌的生命，我们要承受很多其他方面祝福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要承受神让我们受苦的这个恩典。这两个恩典不是说只能有其中的一个，不能有另外一个，而是说这二者我们是可以兼得的。那么我们也提到说，苦难本身并不是恩典，苦难本身是从魔鬼来的，是从我们的罪来的，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是从我们违背了神创造的规律来的。但是神允许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经历这样的苦难，这是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要顺着这个题目，我们要继续讲腓立比书的第2章的1到5节。在腓立比书的1章的27节到2章的18节之间，是保罗对整个教会的劝勉。那么他中间有一个核心的句子，是在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会引到我们刚才大家提到的，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上一次在讲上次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到，保罗说因为我们大家是同一个团队，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在同一个船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一起来战胜苦难。可是我想我们大家会经常会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同心合一站立在神要我们站立的破口之中吗？我们可以吗？如果我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请问根据何在？我们有什么根据如此的乐观？如果说啊，不不不不不，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好像是一盘散沙呀，好像我们心里头每个人都有很多痛苦，好像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很难振作起来，那么我们需要如此悲观吗？我们真的就没有出路吗？盼望我们今天在腓立比书的2章1到5节，神告诉我们讲，我们可以不可以合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借着我们在敬拜中间，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也借着我们的唱诗告诉我们讲，因为你在我们的船上。主啊，我们把下边的一段时间放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真的可以合一。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大家把你们手里的圣经我们翻出来，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读一遍腓立比书第2章的1到5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体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今天会把这五节经文分着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我们从第一二节我们来看合一的条件与合一的标志，然后我们从三到五节我们来讲怎么样消除合一的障碍，然后我们突出的提到第五节，这是我们合一的唯一的保障。第五节我们也会在下一次的讲道还会有所重复。那么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经文里边有个所以两个字，有所以两个字，所以这两个字就把下面的文字与第一章的27节到37节联合起来，特别是与27节的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我们就当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就是后边要讲的话。那么在原文的结构里边，第一节是四个并列的短句，每个短句在文法上都与在基督里，都与在基督里这三个字相连。那么每个短句也同样都包含了两个词，这两个字就是如果就什么什么什么。不过在这个经文里边的如果的意思并不是一种怀疑的假如你们怎么怎么样，不这个意思。那么原文的这个意思的如果是既然的意思，他是说既然你们已经如何如何如何，所以你们就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是既然。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句子来看的话，我们如果看既然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刚才读过的句子里边就是提了四个合一的前提，或者说四个合一的条件，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下的合一的基础。就好像是一座房子，它的四个角有四块坚定的基石，这就是这里的既然所讲的。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的生命联合而成为了坚强，在我们的经文里边我们说的是既然你们被劝勉，有的经文把它翻译成既然你们就被鼓励，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头被基督给予了鼓励和劝勉。那么既然你们已经得到了从基督那里得来的爱，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头被安慰，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在一个圣灵里边有团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放在基督里边进行了彼此的沟通，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的仁慈怜悯，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受伤的人已经在基督里边被基督所怜悯。那么当我们有了这样四个既然的时候，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合一的。按照圣经来讲，我们信了主的人应该已经在圣灵里边合一，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要保守这个合一，而不是说凭我们自己去创造什么合一。这个合一神已经为我们创造，刚才恩多团体献诗唱到大海里边的船，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的船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问大家，我们可以合一吗？按照这一节经节我们是可以合一的，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在他里边被鼓励、被安慰、被爱、被沟通，我们被他所怜悯。那么既然有了第一节这四个条件、这四个基础，我们就应该合一。那么合一的表现是什么？第二节给我们指出了合一的四个特征。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问，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合一啊？有人说啊，到底是我们都做一样的工作呢，还是我们读一样的圣经呢，还是怎么样？ 那么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合一，在这个经文里边它告诉了我们有四个特点，这就是第二节所讲的。第二节所讲说，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我们大家刚才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你们要意念相同。那在这个里边的意念，在它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在讲的一种信念。那么这种信念是在指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行动相互配合的一种信念，是知行合一的信念。因此上，当我们说到你们要意念相同的时候，其实是说的是你们应该有一种合一的信念，这种信念的思想和行动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合一的信念就指的是我们要有相同的世界观，我们要有相同的处事的态度。所以这个就是说讲的我们要有相同的意念，意念相同。第二个合一的表现是在这个合一的信念的基础上头，我们应该表现出来像耶稣基督爱我们那样的彼此相爱，爱心相同是我们大家有同样的感情，我们爱大家共同所爱的。第三个，当我们在圣经里边提到我们有一样的心思的时候，那一些经文其实是讲的是我们要和齐心合力，是讲的我们在意志上边，在志向上边我们是一样的。有的地方把它翻为我们灵在一起，或者说我们的动力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有了合一的信念之后，我们应该表现出来我们齐心合力。最后一个，当我们提到说有，再一次又提到一个有一样的信念，这个有一样的信念和前面的意念相同指的其实并不太一样。这个地方的意念指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说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我们的应该的信念表现为我们聚焦在共同的目标上。一样的思念在这里指的是思想相同，我们的同样，我们大家同样所操心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福音传开。所以保罗说，若是我们有同样的信念世界观和态度，若是我们有同样的爱，若是我们有同样的意志和奋斗的这种努力，若是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保罗说你们就可以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会发现保罗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是以神高兴他就高兴的人。所以保罗这句话意思其实是讲说，若是我们做到了这几条，我们大家就可以讨到神的喜悦。其实并不是要讨到保罗的喜悦，而是若是我们这样合一，我们就可以讨到耶稣基督的喜悦。那么圣经说了我们是可以合一的，我们合一也有这样一个标准，可是我们大家会发现好像我们有时候没有能够合一，好像这四个标准，这四个标志并没有在我们自己身上显出来。我们不用只会说没有在别人身上显出来，我们不用说啊，在我们教会没有显出来，我们会看到在我自己的身上这几个标志好像没有充充满满的显出来。那么为什么呢？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从正反两方面来给我们提了建议，或者说他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合一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表现出来。那么如果从反面着眼，保罗告诉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耽顾自己的事。如果从正面的鼓励，保罗说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先来看负面的东西，或者说保罗从反面对我们的建议。他说我们凡事不可结党。如果我们对比四种中文的经文的本，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和合文里边讲到凡事不可结党的两个字， 在其他的翻译本里边都用的是自私自利。大家还记得我们在退休会上，余长老一再强调的是，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那个真正的心底下有没有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这个就这里讲的自私自利。那么我们如果特别的去看在吕振中的译本里边，他说凡事不要凭着营私争胜而做。这个东西其实他这个翻译的其实比较准确，因为在原文的里边，这个地方自私自利的意思并不简单单单的讲自私，而是讲的为了实现个人的利益与人争竞，或者说为了实现小团体的利益与其他的团体在那里竞争。那么什么是小团体呢？两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一万个人。其实保罗意思说，凡是不是以神的国度为念，那样的团体就不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就是一个小的团体。那么如果只是为了这样一个团体，那就叫自私自利，那就叫做结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任何构起新的墙，任何拉帮组派的做法都是结党。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说，结党是一种情欲。结党这个词，自私这个词，凭着营私争胜这个词出现在这里，也出现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七节，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二十节和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节。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有了这种情欲，我们就不可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就不会出现，因为我们在营私结党，我们在营私争胜。所以这个是保罗第一劝我们要警惕的，说我们不要结党。那么保罗告诉我们第二条，说叫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为什么信基督的人会营私结党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在心底下的原因，那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营私结党是外表的表现，真正的原因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加拉太书在讲了刚才的圣灵的果子以后，在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说到，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私情、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或者说靠圣灵成圣。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里的贪图虚名和我们在腓立比书里边的贪图虚浮的荣耀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老我定死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在凭着圣灵得救以后要继续凭着圣灵成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魔鬼撒旦用世俗的情欲构成的网络中间。贪图虚名和贪图虚浮的荣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么在保罗的这个意思里头，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不属于那位永恒的神要在永恒中间给我们的东西都属于虚浮的东西，都属于虚名。换句话讲，除非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了耶稣基督，神给我们了一个荣耀的身体，在那个荣耀的身体里边，神会加给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永恒的荣耀。除此以外，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凭着我们个人努力好像可以得到的金钱、地位、权力、名声、健康、长寿，通通是虚浮的荣耀。其实我们要注意一点，神为了赐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为了保障我们在这地上可以为他做工，神其实会把金钱、地位、权力、名声、健康、长寿赐给我们，但是 如果我们只要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不要神，我们就是抓的是虚浮的荣耀，而不是永恒的荣耀。神赐给我们这些东西，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成为了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障碍。在我们教会里边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一起非常小心，经过化了妆的金钱、地位、权力、名声。比如说，我们想通过在教会里边的侍奉，我们想通过和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的交往，来获得人的尊重、人的拥护、人的赞扬、人的同情、人的资助，这些必然会引起争竞和嫉妒。这些东西就是保罗说的不要贪图的东西。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永恒的荣耀是神赐给的，人通过竞争得到的一定不是永恒的荣耀。那么为了追求虚浮的荣耀，单顾自己的事，可以表现为我们前面提到的竞争、嫉妒。单顾自己的事第二个方面也可以表现为相反，就是和人不来往，对别人的事情感到很冷漠。就像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写的，当有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路过一个被强盗打伤躺在地上的犹太人的时候，无动于衷。他们可以有很好的侍奉理由，他们可能要去圣殿，他们可能要去敬拜，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单顾自己的事会表现出一种冷漠。求神给我们怜悯，刚才讲到耶稣基督已经怜悯了我们。当我们大家在这里减肥的时候，请大家知道我们全世界有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吃不饱肚子，那是9亿人吃不饱肚子。全世界每天有25000人在饿死，每天有25000人在饿死。我们在这里减肥，减肥不坏，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今天我们英文部的刘长老一会儿会向我们介绍今年我们要继续进行的对流浪者、无家可归的人的事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在前年我们教会招待了20多位无家可归者，在去年这20多位里边有7、8个人没有来。这7、8个人不是离开了我们地区，是死了。我们大家似乎觉得这些流浪汉的死亡率太高了一点，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有这种冷淡的心。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批评的耽误自己的事还包括了另外一种现象。他说在腓立比教会里边有一些人不参加教会的侍奉，他们自己关起门来灵修。我们过去6天里边周学新院长在给我们讲灵修，那里边讲的独处并不是保罗在这里边批评的耽误自己的事。这是一种错误的灵修观，这种错误的灵修观认为我不需要和世界来往，我不需要参加教会侍奉，我只要自己好好一个人关起门来就可以。但是事实上，神当年给亚当的祝福、给挪亚、给亚伯拉罕、给摩西的祝福，都是要他们把福气传给别人。主耶稣基督、他的使徒、他的徒弟彼得、保罗、约翰，虽然都有很多时间在和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神单独交往，但是关起门来不问外界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种正确的追求神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会有些人他可以不和教会来往，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灵修呢？这是一种错误的灵修观，也可能因为这些人曾经被别人伤害，也可能他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令他感到非常的气愤。所以我不能改变别人， 我就管起门来。可是请我们大家记住，无论是爱神爱人的大诫命，还是广传福音的大使命，都不允许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最近在篮球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劳资谈判进入死局，从7月1号开始 NBA 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五次停摆。我说这是典型的单顾自己的事的恶果。按照规定，在这期间球员和球员的管理者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接触，否则就要受巨额的罚款。可是篮球界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把这个规定打破了。休斯顿的总经理 Murray 专门飞到上海，参加了7月20号明谢新闻发布会，姚明宣布正式退出职业篮球生涯。那么他这位休斯顿的总经理在讲话中间提到，他说盼望姚明的团队精神、努力的态度、幽默的风度可以成为 NBA 的文化。哇，我觉得评价很高啊。那么 NBA 的总裁在他的讲话中间，这个总裁这个 David Stern 他也提到说，姚明他那种在场里边的统帅力，对人的谦卑态度，在慈善事业上边的不懈努力，他因为这样子把中美球迷连接成了一体，使 NBA 更快的走向全球。姚明因此成为全世界所欢迎的一个球员。中国的一篇报道，新华的一篇文章说，姚明爱国敬业、执着勤奋、坦诚博爱、幽默、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说姚明他不仅仅中国人喜欢，全世界喜欢，他成了中国人的一张名牌。为什么？我不知道姚明信不信耶稣基督，但是我肯定姚明不是一个完人，姚明一定有很多问题。就拿姚明的身体状况来讲，虽然个子很高，但是听说呢，他的上臂、他的胳膊呢，其实按比例有点短，他的手呢有点小，更糟糕的呢，听说他的屁股大了一点，所以呢，他两个脚呢就不大容易站稳，所以他就一再的受伤。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们都有自己的受伤，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关起门来的理由。姚明因为他有团队精神，因为他谦卑，因为他关心别人的事，因为他怜悯弱者，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球员。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好的基础，耶稣爱我们、救我们、耶稣怜悯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单顾自己的事。那么怎么样消除这些障碍呢？保罗从正面给我们提建议。保罗正面的第一个建议是，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彼得前书的5章5节和5章6节分别告诉我们讲，要在人面前谦卑，要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谦卑，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人面前谦卑，保罗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谦卑这个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拯救回来的。那么关于怎么样存心谦卑，我在下一次的讲道中间，我们会和大家专门再讨论谦卑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是说别人在总体上头， 肯定比我地位高，肯定比我道德水平高，也不是我们这些教会里面最爱讲的这个人比我更属灵，不是这个意思。看别人比自己强，也不仅仅是要看到说每一个人他总在某一方面有他的美德，有神给他的恩赐，在那些方面我不如他，所以在那些方面我要学习他，效法他，是应该这样。但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也并不仅仅在这里，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要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要更多的关顾别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放下了他自己，因为我们都是尊主为大，这是主的命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间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有很多很小的事情，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了我的身上。你要看那个最小的弟兄比你更加重要。我们既然能够尊主为大，我们就要尊重别人超过尊重我们自己。这个和我们今天社会讲法不一样，我们今天社会讲法讲是我们一定要先尊重自己，圣经没有这样的讲。圣经讲我们每一个人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尊重，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特别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是被神的宝血所拯救出来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边特别的讲到，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既然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什么是要顾别人的事呢？我举几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当你的孩子在中文学校念书的时候，你不应该只把孩子朝那儿一放你就走，你应该在中文学校参加服事。当你的孩子从中文学校毕业以后，你还应该继续在中文的在华人的社区服事，这叫做也看顾别人的事情。我们上次说我们有一位弟兄在伊拉克打仗需要有人关怀，如果我们大家愿意给张理想弟兄写信发 email， 那叫做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教会有些餐馆的弟兄姐妹，他们和我们不在一个时间范围里边工作，不在一个时间范围里边学习，如果我们肯每年抽出一点时间参加餐馆团契的侍奉，这叫做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教会有些老人，他们没有腿，不是没有腿，是没有轱辘，也不是没有轱辘，他们是来不了这里，需要有人接送他们。你如果肯每年花上一次两次去接送这些老人，这叫做也要顾别人的事。最近我们周围有一些公司在裁员，你如果去为这些人祷告，这些人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为他祷告，这叫做也要顾别人的事。主耶稣基督是最典型的也要顾别人事的一个榜样。其实凡事不要凭着私营争胜，也不要凭着虚荣心，要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本质上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舍得放下自己，看重别人的事。我再举两个例子，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教会的执委会和牧长团有一个很大的意见，说我们过去与大家沟通不够，这个的确我们做的不够，我们要改，我们正在学习改。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我们用各种方式和大家去沟通，我们也打算从以后我们设立一种制度，比如说每个月我们有一次午餐的时候，牧长执事在副堂或者在某个教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要学习透明，但是弟兄姐妹们盼望有人来提问题。我们教会每年都有执事选举，我们每年都有经预算， 我们公布预算的时候，请大家来提问题，很少有人来。我们的会员大会很少有人参加。当我们教会出了事情以后，大家讲说这位执事我不认识，谁把他选的我也不知道。盼望我们在以后关顾别人的事，包括你对那些执事候选人，对教会的预算，肯摆上你的时间，你来挑剔，你来提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样事情做好。那么最后我要请大家在第三节第四节中间，我们注意一个两个词，一个词是个人。那么关于个人这个词，其实在这里的原意并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同时包括在指一些小的团体，因为这个个人用了一个复数。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中间很容易因为我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一个一个小团体，这其实并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我们不要光顾我们这个小团体。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有很多小的团体，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施工团队，我们有不同的团契，我们有千乡中文堂，有千乡英文堂，我们有西米会堂，我们盼望这些团体之间彼此关顾。在我们这个地区有许多主的教会，在我们基督教里边有许多不同的教派，这些都是不同的团体，这些都是个人，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别人。第二个词就是凡事，这里的凡事不是讲的某一件事情，是讲的我们要在所有的事情上边学习尊重别人，学习关心别人，学习愿意把我们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体力、财力为别人摆上，为教会摆上。可能大家讲说，哎，王弟兄啊，你这要求也太高了，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神是看我们的心，问题是我们心里有吗？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每天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最近连续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22号在挪威的首都发生了恐怖主义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就在这个图上这个很小的一个岛，看起来像心一样的小岛上边，在半小时之内，在半小时之内有84名12岁到19岁的孩子被枪杀。当你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们会停下你们手里的东西为他们祷告吗？凡事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另外，我昨天接到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德东的教会送来的 email， 他们说请我们要为在中国温州发生的交通事故祷告。我就赶快上网去看，原来在温州地段两列火车追撞，有32人死亡，是170人受伤。我很佩服德东的这个教会，那些年轻人能想到这样的事情。请问当我们大家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祷告吗？保罗说我们要凡事要来关顾别人，我们教会需要更多的人来祷告。你说我礼拜三晚上来不了，周日早晨可以不可以来得早一点？你可以不可以在你的家里祷告？最后一节经文，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呼应前面1章27节的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这一节里边，我们想从两个角度做一点简单介绍，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在这里的学习。第一个，我们的角度是要说这一句话里边包含了从伦理的角度提醒我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好了合一的基础，但是我们若是不肯放下自己，我们就像那个余长老讲的，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其实有属灵的那种私欲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件事情负责。换句话讲，我们的不合一的责任是在我们自己。不过这一节经文并不仅仅在这里，这一节经文的另外一个角度是恩典的角度。 这个恩典的角度就是说，保罗不是在这里用律法来审判我们，说你们看你们这些人怎么。保罗不是的，保罗强调的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这个是我们可以合一的基础。我们若是以他的心为心，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我记得我们在退休会中间，胡牧师提到，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若是真的愿意，圣灵会做工，圣灵可以使我们的不能变成能。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这是以弗所书讲的话。在过去六天的灵修神学里边，周学新院长一再的讲，要我们亲近神放下自己，亲近神放下自己，亲近神放下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亲近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不要执着在我们自己。就像刘弗里牧师讲到提到的，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被圣灵改变。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一定可以合一。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救赎了我们，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爱，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在我们里边已经成了合一的基石。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你来更新，使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我们一起为了你的国度，我们一起为了你的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彼此连结，我们彼此透明，我们靠着圣灵，让我们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